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我们可以再一次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经文之前哦，我们来想一个的问题哦。我不晓得大家觉得哦，一个人呢一天可以吃几颗蛋？这个问题如果在十年前问，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如果在三十年前问，你可能又有不一样的答案。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判断，我们到底怎么决定，到底怎么思想？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时代，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大到国际国家局势，小到每天可以吃几颗蛋，你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资讯。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判断？我们今天要来看撒母耳记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主要要看第五、第六章。那我们会先聚焦在第五章。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的精彩，而在整个撒母耳记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大卫一生基本上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打仗。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到第八章里面，大概是他人生当中打仗比较辉煌的时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他的高光时刻大概是在这几章的里面。那其他的时候呢，大概不是被追杀，不然就是在逃亡。那一生戎马其实蛮辛苦的。那我们稍微的来思考，今天大概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已经有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不晓得我们对撒母耳记的印象怎么样。其实我们会发现，从士师记以来，士师的时期之后，扫罗、大卫，好像整个的以色列国一直陷在兵荒马乱的里面，甚至一直到后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时代，国家好像进入了比较好的一个局势，却仍然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战争。而在这些战争的里面，神的选民好像就一直不断地去寻找到底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而圣经的作者，我想他不只是把这一些战争的事件写下来，他更是要透过这些的描写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很多的挑战里面学习信靠神。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第五章，然后会来对比第六章的经文。因此我邀请各位，如果可以，你可以把你的圣经还是打开，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当中的内容。第五章大概我们可以把经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大卫登基作王，然后第二、第三个部分就提到不同的战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一起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件，但我们更看见的是在历史当中神的选民如何学习来信靠神。所以好不好，在我们进入经文讨论之前，邀请各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但你总是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认识你话语中的心意，更认识你对人那个很特别的引导。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五章，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五节的这个段落。在这个段落，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人，他是看重真正根源的人。经文提到，当时众支派他们就来希伯伦见大卫，他们要求大卫，他们请大卫要来成为他们的王。所以从这个时刻起，以色列好像就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也随着大卫、所罗门他们这一些君王的兴起，使得整个以色列国成为当时中东地区很强大的霸权。而在这边我们留意到大卫，他其实是我们刚刚提到是一个看重根源。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大卫其实非常在意一些的事。如果我们从整个经文的描述稍微的回顾，大卫什么时候被高立做以色列的王？其实是蛮早的时候，从撒母耳记上很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大卫已经被高立做以色列的王。当然中间有扫罗王，然后有扫罗王的追杀，可以经过了一些不同的阶段。可是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到撒母耳记下的开头，我们知道扫罗已经死了， 所以理论上他顺理成章他就可以去做王。可是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蛮特别的现象，他说什么呢？第五节他说，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总共有多久？7年6个月。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有多久？经文说有33年。所以好像在这个经文的描述里头给我们看见，大卫并没有在扫罗一死就马上做以色列的王，他好像还花了几年的时间，只是在南边的犹大地，在希伯伦那里做犹大王，北方仍然是扫罗的后代伊斯波设做王。而当伊斯波设死了以后，他还等一些的时候。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到底在等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一开始提到以色列的众支派，他们的领袖就来到了大卫的面前，也就是众支派都派出不同的代表来大卫面前。这是一个众支派领袖拥戴大卫为王的一个表达。而在这当中他提到了几件事，他说你是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意思就是我们是亲族，我们是同一家的。然后他甚至提到过去在扫罗王的时期真正带领他们作战的是大卫。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等两件事，应该说其实是一件事，但是是两个不同的面向。第一个，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众支派同心合意的一些看见。他不要只是好像去做这件事，他要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认定。而第二个，那个认定，认定什么呢？认定他是他们的骨肉。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表达当中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原来神在旧约的律法里头，特别是申命记的第17章，提醒了当时百姓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他说如果你们中间如果假设要立王，不可以找外面的外邦人，需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而背后很有可能他的原因是，当你用外邦人来作为以色列的王，他可能带来的是宗教上面，特别是敬拜耶和华神的这个纯正信仰的上面会带来亏损。所以其实大卫在等一件事，是众人知道需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然后呢，继续的提到神也高立了大卫做牧养以色列民的君。所以在这个的情况里头，其实大卫希望的是百姓或者说众支派重新回到真正的根源。他的在意的事情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他在意的事情是这一些人到底怎么看见大卫是如何作王的。这是一个建立在对神应许或者说对神与百姓立约的基础之上，这是建立在真正以神为根基根源的一个权柄的当中。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提醒，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想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需要等候，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它需要一段的时间，需要一些的过程。可是我们到底在等什么？我们是等事情变得比较简单，我们是等事情变得比较明朗，我们到底在等的到底是什么？而在这边大卫的事件好像给了我们一个的想法，我们在等的是什么？是人对神话语的尊重，是人对上帝真实的敬畏，是群众在那个里头不是只是看到外在的，而是愿意真正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好，这是第一个段落我们可以先留意的。第二个段落我们要稍微跳一下，我们要先看17节到第25节的这个段落。在这边我们看到属神的人是一个留心听从上帝心意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发生什么事。这里呢，看见的是大卫跟非利士人中间的征战。非利士人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一直都是很强大的敌人。 而我们如果稍微再回顾一下大卫的生平，我们会知道大卫跟非利士人有很深厚的渊源，这个似敌似友。大卫的崛起是因为他打败了一个人叫做哥利亚。哥利亚是什么人？非利士人。所以大卫之所以被注意到，是因为大卫击败了那个以色列百姓非常害怕的非利士人。可是在那同时，大卫呢受到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逃到哪里去？逃到非利士人的当中，受到一些非利士领袖的这个眷顾招待甚至保护。而我们来看扫罗跟非利士中间的关系，扫罗王好像非利士人一直以来就是扫罗的天敌一样。你看在圣经的里面，扫罗每一次遇到非利士人，这个真的是满盘皆输啊，他要不是逃走，要不就是败得非常惨。非利士人对扫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巨人哥利亚开始就已经有很多这些的事情。那这个你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其实以色列国或者说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大部分的国家他们是还停留在所谓的青铜器时代。各位晓得青铜器，在中国历史当中，青铜器春秋战国开始有一些的转变。青铜器其实是比较脆的金属，而在那个时期，圣经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整个国家当中有两把刀，只有两把刀。就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只有两把刀？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是只有两把不是青铜做的刀，而是铁做的刀。铁呢在当时已经是远远超过青铜器的这个高科技齁。所以就是人家 WiFi 比较强齁，人家的速度比较快齁，然后人家的这个电脑科技跑得比较快，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齁。所以在整个的环境里头，原来当时能够有炼铁技术的是非利士人。所以对扫罗来讲，对以色列来讲，甚至对旁边很多的人来讲，非利士是一个强大可怕的敌人。但是这件事情在大卫的身上改变了，因为大卫曾经逃难到非利士地，他还做了一件事，他似乎把炼铁的技术从非利士带回了以色列当中。各位，你在圣经里头会留下一个的印象，好像大卫一直在做一些扫罗做不到的事，好像扫罗非常恐惧害怕的，却在大卫的身上完全不是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那17节到25节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听见大卫被高利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人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就集结要来寻索大卫，基本上就是要来打仗。他们可能想的是，哎呀，这个扫罗刚刚结束，那以色列国改朝换代，趁着这个新的王根基还没有稳下来之前，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讨到一些好处。又或者可能有一些的非利士领袖觉得，我们过去对大卫还不错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来跟他要一些什么样的好处？而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些非利士人其实他们蛮有作战的这个头脑，就是他们的战术很厉害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军队布散在利伐因谷。好，利伐因谷是什么地方？利伐因谷大概是在伯利恒耶路撒冷中间的一段狭长的这个山谷。所以当它有一段的山谷，你就想象一下，有一点像这个华东地区的那个纵谷一样。当非利士人在利伐因谷布散他的军队，会带来什么结果？他直接切断了以色列南北的交流，物资无法运送，军队也无法支援。所以当他在站在那个中间的地方，所有的物资的运送你南北的这个交流，他一定要经过利伐因谷，一定要经过布散军队的这个地方。所以对非利士人来讲，这是一个极佳的战略位置。好了，如果你是大卫，如果你是以色列的这个领袖，你会怎么做？ 在人性的里面最直接的做法一定是趁他们还没有摆正成功之前赶快想办法破坏他们的阵型，赶快想办法让他们没有机会切断我们南北的这一个往来。可是大卫怎么做啊？我们来看在第十九节经文，好像就接着就马上说大卫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求问耶和华。他不是先正面迎敌，他是先去问上帝。他用一些的方式了解上帝，我接下来应当要怎么样，你把这一些非利士人交在我手中吗？我可以去打仗吗？他跟上帝有一些的对话，他跟上帝有一些的祷告，而上帝也回应了他，于是他打了一场胜仗，在所谓的巴利毕阿辛这个地方，他就击败了非利士人。经文特别在第二十节有一个表达，他说什么？他说好像那个水，就是耶和华在他面前冲破敌人，像水冲破一样，意思就是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好了，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没有死心，他们接下来又再来了第二波的攻击，同样的他们布散在利法因谷。而这一次很有意思，上帝好像亲自教大卫怎么打仗，在第二十三节的地方经文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告诉他你要绕到后面，从那个桑树的对面来进行后面的攻击。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描述，在两次的这个跟非利士人的打仗当中，而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关于以色列人、扫罗、大卫、非利士人中间的那个关系，你会发现大卫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他是非常有作战经验的领袖，他也曾经在利法因谷打败过非利士人，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忘记求问神。你在第二十三节你看到他又一次的来求问神，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提醒。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学习去敏锐于上帝的作为，去留心听神的话。而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是什么？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经验跟习惯来操作，太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那一些，却不是留心听从神。我们来稍微对比一下，大卫的留心听从不只是在他的作战胜利当中，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经文，第六章的经文他也反映出大卫对神的作为一个敏锐的反应。第六章的经文提到了一个事件，就是大卫想要把这个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这里来，而过程当中因为约柜要倒下去，然后有一个人叫乌撒手扶了约柜就被击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我想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在经文的第六章第八到第九节提到，他说大卫因为这个事情心里愁烦，他惧怕神，于是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他这里来呢？他想起原来约柜在上帝的设计里面，他不可以用车子运送，他需要用人去抬着的。可是他可能想要让约柜赶快来到他的当中，想要让约柜作为他可以顺理成章治理的某一些从神而来的表达。可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再一次提醒他，只有神才是神，神不是你操弄的工具。各位，我觉得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从第五章大卫的打仗胜利到第六章可能做错了一些事，你都发现其实他非常敏锐于神的作为，他知道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他知道不能依靠他所以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华人我们在我们受教育的习惯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很喜欢标准答案。 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标准答案。上帝也就告诉我这样子，你就告诉我那样子，我完成一二三四五，我就是一个成功上天堂的人。我们很喜欢这种东西，没有错，在信仰里头确实有一些绝对的答案，而这个绝对的答案大概反映在我们所读的使徒信经当中，刚刚大家已经一起朗读的这些内容当中。可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其实神不一定给你所谓的标准答案，他给我们属灵的原则，他给我们属灵的思考，他让我们学习不要因为喜欢标准答案而忘记神是活的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喜欢标准答案，我们喜欢依靠那些，我们也喜欢依靠我们的经验。我服侍这样子很有果效，我下一次就照这个样子。我服侍这个群体，因为我有那个经验，所以我就照这个样子。各位，我们很喜欢这些东西。可是上帝提醒我们，他是活的神，你不可能从经验找到答案，你只有从真理找到答案。你不可能从标准答案当中找到应该怎么做，你只有从神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真理。各位，我觉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在战争军事告急的时候，他停下来寻求神的心意。虽然前一场战争已经打仗胜利了，但是他没有以这个经验为满足，更不让这个限制了神的作为，所以他便动身寻求上帝的心意。当他可能不小心有一些误判，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行动的时候，神有一些的作为，他也马上在这当中敏锐于神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家庭，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当有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会怎么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安静的等候，是不是去求问神的心意，而不是以往成功的经验就自信的去出战？神常会在不同的情境当中提醒我们当学习的功课，而前提当然就是我们愿意聆听，愿意在过程当中，好像大卫经历神作为的那个过程一样，他先来求问神。好，在我们这个的讨论里面，我想撒母耳记一直给我们这一个的思考，我们要常常求问神，我们要好好的求问神，我们要注重神所给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们心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呢？我们也知道要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很紧急我就很害怕，很紧急我就很担心，那马上我要回应了，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其实会很在里头有一些的焦虑。各位，我想我们就要回到刚刚我们跳过的那个段落，在第五章的六到十六节。圣经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一个不同的事件，但是当他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是要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把前一段后一段然后整体放在一起，我们会比较容易明白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六到十六节，这里主要有两个小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大卫攻打耶路撒冷城，好，他想要去耶路撒冷城，很有可能是他刚刚作为这个以色列的王，那他就需要把他的这个首都从南边的希伯伦往上面移一点点，到比较中间的地方，使得他对以色列南北整个的局势比较容易快速的去掌握相关的状况。好，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要来留意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卫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到底带谁去打仗？他到底用的是哪里的军队？那我们要稍微对当时的背景有一点点理解，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国家征用的这个军队，军队都是每个支派自己自愿出来的。自愿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要带便当啦， 你自己要带武器啊，你自己要预备所有的东西，就基本上当时是这个样子的。他还没有所谓国家这个统一的这个军队的模式，至少在当时的以色列国还没有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大卫带谁去打仗啊？上一节才说他就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是非常有资格也有权柄，可以运用他的行政资源把以色列十二支派所有的军队集结过来，最厉害的人全部集结过来，他是最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但是在这里却给我们看见大卫到底带了谁去打仗。其实大卫是用自己的随从。第六节，大卫跟随他的人，意思就是其实是他自己的仆人，也就是过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那几百位的弟兄。他没有在做王的时候他马上使用了所有的行政资源，他却使得跟随他的这群弟兄和他一起往前走。可能是他们建立了比较深的信任，可能是他们关系比较深厚，所以当大卫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一群人比较容易知道大卫想要做的是什么。好，后面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当时的耶布斯人就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其实不是很好懂。那我简单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比较像是耶布斯人觉得耶路撒冷城的防御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不管你的军队有多么的强大，我只要派出我们城市当中瞎眼的瘸腿的，我就可以把你打败了。我都不需要派出我的精锐部队，我只要派那一些有残疾的都可以挡住你的攻击。好，这大概是这一段话的一个描述。各位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大卫，你是大卫那几百位的随从，你听到这个话你会怎么想啊？大卫的这一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圣经有一个表达说这些人像狮子一样啊。各位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一个都是骁勇善战的，每一个都是身经百战，非常有作战的实力经验，非常知道怎么打仗的。然后呢，这一群人听到了一个话，哎呀，我们这个派出老弱残兵就可以把你打败了。他们的反应，正常来讲人的反应就会是什么？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嘛，你就开始跟他争强斗狠，你就开始往前冲了。各位你仔细看一下经文怎么描述。第七节，然而，这里有个然而，大卫好像没有受到这些嘲讽就草率急躁，他却仍然扎实的来寻找进攻的方式。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对他来讲，他好像在战场上他不在乎那些无谓的声音，他只专心追求他需要追求的事。好，这是一个小的段落。第二个小的段落大概是从第十一节，十一节之后，特别十一节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些其他外邦的王，他们就做什么呢？他们就把好的材料运来给大卫，也派出好的这一些工匠、石匠或者是木匠，就是好的这些工匠来帮助大卫要建造他的宫殿。可是这是什么啊？你可以仔细想一想，大概是因为大卫征战日益强盛的这一个名声，使得外邦的人和外邦的王都想要来讨好，想要来吹捧。而经文在这边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描述，第十二节他说大卫就知道耶和华树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然后后面就告诉我们大卫家族的一些名字。各位，我觉得在这里其实特别是第六到第十六节的这两个段落提醒了我们，大卫之所以能够留心上帝的作为，好好的来求告神，去注意到那个重要的应许根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在意的 不是别人的嘲讽，也不是别人的吹捧，他在意的是他是否能够来回应上帝给他的职分。他在意的是他的心向着神给他的托付究竟是什么。经文说他就知道他要做以色列王，这个我们要稍微再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做王到底是什么意思？做王，如果我们比照整个旧约圣经律法的教导，王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治理国家，王最重要的工作也不是带着这些军队去打仗，王最重要的工作是带着全百姓一起敬拜上帝。王最重要的工作是他要带领这一群人成为敬拜神的民族。所以好像在大卫的心中，他很在意的一件事是神是否使用他，在他的职分里头，在他的方式里头，他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他可以成为上帝的见证，他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使得他身边的人，他所带领的这个国家一起来敬拜上帝。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第六章的后半段，当约柜真正被抬到城里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六章后面的一个描述，当约柜被抬到城里，大卫的反应是他以跳舞来迎接。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的约柜，他知道这不是让他自己得着权势的工具，他反而是让自己享受那个神应许的提醒，所以他不顾一切的用跳舞的方式来迎接，甚至被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轻视。可是我们可以留意到，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喜悦大卫所做的这些事。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大卫就献上了燔祭、平安祭，表达那个对上帝的忠诚，更表达享受神同在的那个美好。大卫不在意外在的轻视，不在意外在的眼光，他反而把焦点放在他是要来敬拜神的，他是要来带领整个百姓一起敬拜神的，他是要来做王的。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人，是所谓的小基督的意思。而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也被教导，我们有一天要与主一同作王。可是我们常常在这种教导里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管理别人，想到的是那个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想到的是各式各样好像你可以去运用的一些权力。可是我想大卫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觉得他很深切的明白什么叫做做以色列的王，是透过他带来身边的人一起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可是这个前提是我们心中有没有想到我们到底是谁。我不是只是一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不是只是要去解决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服事的问题的人而已。其实神给我们很深的托付，是我们要成为带领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敬拜神的那一位。也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个重要的身份定位，我们才有可能常常被提醒，知道要来寻求神，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前面讲到，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杂讯，可能是有一些你都不确定是真的还假的的消息。我之前跟各位介绍过，2017年曾经在瑞典有一个这个统计，全世界受到假新闻攻击最多的地方就是台湾。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各种资讯的时代，各位，现在 AI 很流行，你可以去试试看，有很多东西你去问 AI， 它给你的答案其实很多是错的， 这个还蛮特别的哦。各位，我想要表达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世界？其实我们也活在一个征战的世界。这个征战是各样的资讯，告诉你要这样，告诉你要那样，各样的资讯，给你有这个判断，给你有那个判断。因为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求神帮助我们。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提到，就是为什么教会都不太谈这个中东战争的事情啊，乌俄战争的事情啊，好像我们就只是祷告，我们都不太谈这些这个世界发生，我们也不太谈台湾的各样的政治的事情啊，什么什么。我可以在这里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不是不关心这些事，而是我们知道你只能够透过好好认识上帝来关心这些事，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你都不确定你得到的资讯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是你能够在神的灵引导之下读圣经来认识神的心意，在这一个认识神的心意当中，再来决定你接下来要这样做还是要那样做。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比较根本的事，我们一直想要解决各式各样杂讯带给我们的事。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心意中坚立。可能我们会听到一些的声音告诉你要这样，告诉你要那样，可能有人是用负面的，可能有人是用正面的。但我想在这边大卫跟神的互动里面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他受到嘲讽，他的反应不是被激怒，他得到胜利，他也不是因此骄傲，他在面对各样的事物的时候，其实他追寻的是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求神恩待，让我们成为在意神心意的人，让我们寻求的是神真正的肯定，让我们祈求的是神的供应，让我们更是在学习回应上帝所给的使命当中，知道我们究竟是谁。生命有限哦，你投资你的生命在某一些事情上，你就是会另外一些事没有办法投资那么多心力，这个是很现实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天有24个小时，据说现在的报道告诉我们好像时间会有一些改变，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你们可以去帮我找一下，就听说那个时间有一点点什么什么东西的，我不是非常确定。但是我觉得上帝给人类一个很公平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而在那个有限的当中，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做真正重要的事，讨论真正重要的事，学真正重要的事。而在这个末后混乱的时代，各式各样干扰我们资讯的这个时代，有各式各样让我们担忧的，让我们开心的，让我们觉得好的，觉得不好的，有各式各样的挑战的这个时代，求神帮助我们注重那个从神而来真正的根源，留心听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也愿意在回应神所给的使命当中，知道神能够透过我们成为与人一起同得福音好处的人。求神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当我们每一次在做不同决定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到底是谁，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于神的。愿神赐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许多我们还没想到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预备了很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在各样的挑战当中，主让我们可以真正定睛于你，让我们愿意去学习思想寻求，我们不是只是想要找到一些标准答案，我们更是真实的来与你互动。求你给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恩典，当我们在忙乱的当中，当我们在担忧的里面，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许多挑战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的心意里头被坚立，使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我们的生命有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做真正重要的事。 是回应你的托付，是回应你的呼召，是愿意在人的面前也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